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就奉主耶稣圣名来开始今天的讲道。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耶稣的应对智慧。主耶稣在世上行事为人，他处处显露出他应对的智慧，待人接物、面对环境，或者是人的挑战，主耶稣常常用智慧把它应对过去。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第一节到十一节，那里记载着一件事迹。这个事迹呢，我们可以把它定为一个主题，叫做诉诸良心。主耶稣他应对人的逼迫，他却是用人性的良心面，他知道人的良心，他就是用良心的角度诉诸良心来处理事情。在这个约翰福音八章，这里我们很熟的一个记载，也就是说有一个妇人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抓到了。那这些抓他的人呢，就把他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第三节。约翰福音八章三节，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这一些人呢，他们自以为是在替神行道，他们抓到了一个现行犯，一个妇人正在行淫，他就被抓到了。但是这些抓到的人呢，其实他们直接可以用律法来判案，律法来把他定罪，因为他们都很清楚啊，摩西的律法写着说，行淫的人呢，应当用石头把他打死。他们大可以把这个妇人抓到官府，抓到公会去做适当的处理。可是他们为了要挑战主耶稣，要逼主耶稣来表态，他们认为这个事情如果交到主耶稣的手里，看他怎么样处理。他如果说要把他处死，那他就没有爱心；如果他不把他处死，那么他就不够公义。这些常常来挑战主耶稣的人呢，自以为聪明，自以为能够设陷阱让主耶稣跳下去。可是他们实在是自不量力，他们以人的愚昧要来应对神的智慧，真的是以卵击石。他们把妇人抓到耶稣的面前，对主耶稣说：“你说该怎么样呢？要把他怎么处置呢？”好，我们继续看下去的经文，看第八章的第六节。他们说这话乃是要试探耶稣，为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第七节，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刚刚提到了，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为什么要逼耶稣表态呢？是为了要试探耶稣了，要让耶稣陷在两难之间，甚至要得到告他的把柄。他们就是这样存着这样的恶心，想要来恶待主耶稣。可是主耶稣呢，还是非常的淡定，他不断的在地上呢用指头在画字。可是他们还是不住的问他，一点也不放过耶稣，不断的要逼耶稣表态。后来主耶稣就站起来了，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来打他。结果这句话出来以后呢，众人啊，似乎就哑口无言了。他们听见这话呢，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就溜掉了，就没有人来定他的罪了，也没有人继续留在现场来逼耶稣表态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主耶稣知道人还有良心啊。人常常都是严以待人，宽以待己啊。人常常都是想要抓别人的把柄，别人一点点小毛病就不放过，可是却没有看到自己原来有更大的过犯，更大的毛病啊。就像主耶稣说的啊，人的眼中啊常常容不下啊别人的一根刺啊，可是却没有想到自己眼中却有一根梁木啊。如果你不把自己眼中的梁木去掉，你如何看清楚别人眼中的刺呢？人常常就是这样，常常就是严以待别在人啊，然后宽以律己。这就是人性的软弱，但是主耶稣呢，知道人还存着良心，所以就把这一个案子呢，诉诸良心。原来他们是可以用律法来断案的，可是他们不这样做，他们要借着这个案子来构陷主耶稣，可是主耶稣没有中计，主耶稣就用良心来反问他们，可以啊，如果你们当中自认为没有罪的，你们就可以拿石头来打这个，打死这个妇人。结果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就溜掉了。为什么是从老到少呢？年纪越大的人，他人生的阅历越丰富，人生的经验越累积，他们知道人一生当中不可能没有犯错，说不定我们曾经犯的错比这个妇人还要多还要重呢，我们如何有资格来定这个人的罪呢？所以主耶稣这样的诉诸个人的良心，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就离开了，只剩下妇人和耶稣留在 当场。这个时候主耶稣就对妇人说了，说妇人啊，那一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妇人说没有。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重点就是最后这一句话，主耶稣也不定这个妇人的罪，按照律法他是该死的，可是人没有定他的罪，主耶稣更不会定他的罪，因为主耶稣要救罪人，他就是为了拯救罪人来到世上的。现在既然有机会来挽回这个罪人，主耶稣不是用公义在先，主耶稣是用慈爱在先，主耶稣就是用爱来感召罪人，让罪人能够被挽回，能够弃恶从善。所以主耶稣也对这个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是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过去就过去了，如果你知所悔改，现在就是一个起死回生的机会，所以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感谢神，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样的，能够用智慧诉诸人的良心。如果当初这一些抓拿的人，这些从老到少的人，这些振振有词的人，能够学得教训，也能够摸摸自己的良心，我们并没有比这个妇人好到哪里去的时候，如果能够也像这个妇人被主耶稣赦罪的时候呢，他们才是一些有福的人。耶稣知道人有良心，个人也要凭着自己的良心来看待自己，来看待别人。圣经箴言的20:27那里有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人的灵就是包括人的良心啊，神造人给人有良知良能啊，神在人的口中吹了一口气，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人是有灵性的，这个灵性就是包括人有良知，人有 良能，人有道德心，人有廉耻心，什么知道什么该做，什么知道什么不该做，做错了就要悔改，就要害羞，做对了当然得到鼓励。所以人要用良心来对待自己，也要对待别人。神是按照个人的所作所为来报应个人，指出别人的错误并不能够在你的行为上加分，因为将来神在审判台前都是按照个人的所作所为来报应个人的，个人都要担待自己的担子，不能够因为指出别人的错误就来为自己的错行来减轻。这就是主耶稣的智慧。主耶稣应对的智慧也表现在他常常用属灵的角度来看待人说的话和人所做的事情。在约翰福音的第九章，这里有记载很长的一段事迹。简单来讲，这段事迹就是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后来被主耶稣医治好了。这一件事情是好人好事，可是看在这些不信耶稣、想要处处抓耶稣把柄的法利赛人眼里呢，这是一件他们不能接受的事情。他们认为这个瞎子是怎么得到医治的？他们心中有错误的观念，用恶言恶心要来看到主耶稣的善行善心。我们来看他们是怎么说的。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九章第十五节，约翰福音九章十五节，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得看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十六节，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原来主耶稣是在安息日行的这一个善事的。主耶稣是怎么医治这个瞎子的呢？主耶稣用吐唾沫在地上，或者地上的泥土，然后就抹在这个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去希罗亚池去洗一洗。他真的去洗，回头他就看见了。这个瞎子他生来就不能看见，是何其的不幸啊！命运对待他似乎是很不公平。但是有一天他遇到了主耶稣，主耶稣也行了神迹来解决他这个瞎眼的问题，让他能够重见光明。这是应该值得庆幸的事情啊，应该值得大喜特喜的事情啊。可是呢，这些法利赛人却来盘问啊，问这个瞎子啊，他是怎么得医治的？你是怎么被他医治的？瞎子说，他就是把泥巴抹在我的眼睛啊，我去洗，我就看见了。结果法利赛人当中分成两派了，有一派说，这个人不守安息日，因为他不是从神来的，他不守安息日证明他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他们错认了以为安息日不能行善事啊，主耶稣是在安息日行善事，可是他们误解主耶稣是在安息日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又有人说，如果耶稣他不是从神来的，他一样都是罪人，他怎么可以行这样的神迹呢？在法利赛人当中就起了内讧了，他们为了这些事情而起了纷争。后来又经过一连串的对话那主耶稣其实是要给这一些法利赛人机会了。我们看到第九章的三十五节，约翰福音九章三十五节，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 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这个是后来主耶稣又遇到了这一个蒙恩的人，进一步的问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之前他是肉眼被主耶稣医治了，所以他能够重见光明。他不只是肉眼要得到看见，主耶稣进一步要他心眼也看见，因为他也需要救恩。所以主耶稣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就问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主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了，在你眼前的这一位就是我，就是神的儿子啊，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他。我们看这一个瞎子啊，当下立即说，主啊，我信，然后就拜耶稣啊。我们看到这一个人是何等的真诚，是何等的恳切，而且是何等的单纯。他不止被耶稣开了他的肉眼，他自己的心眼也被主耶稣开了。所以主耶稣要他来信，相信他，他当下立即就说，我信，而且拜耶稣。所以耶稣就做了一个结论了，说我是为审判到这世上来的了，我来是要叫不能看见的呢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倒瞎了眼了。主耶稣为什么这样说？这个所谓的能看见跟瞎了眼，其实主耶稣是从肉眼跟心眼来看来说的了。第一句话的说不能看见的，就是指的这个瞎子。这个瞎子从出生以来就不能看见，可是他后来能够得到主耶稣的医治，他看见了，而且他不止肉眼看见，他心眼也开了。这是主耶稣来世上的目的，结果主耶稣是要让能看见的反倒瞎了眼。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大概都是肉眼能看见的人嘛，他们也眼睁睁地看到了这一个瞎子被主耶稣医治了，他们不但不信服，不但不归荣耀给神，不但不来信相信耶稣，他们反倒要逼迫耶稣，要陷害耶稣，他们的心眼已经被蒙蔽了。所以主耶稣才会说，你们这些肉眼能看见的人反倒是心眼瞎了。这些人呢就听了这些话呢，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了吗？他们似乎有一点对号入座。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到底这些人能不能看见？难道他们自己不知道吗？他们没有自知之明吗？没有错，他们的肉眼是看见的，可是他们的心眼是瞎了。他们的肉眼所看见的此情此景，如果他们还有良知，应该要传达到他们的心灵，让他们也在心灵上引起共鸣才对啊，可是他们却是蒙蔽着良心。难怪主耶稣会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如果你们是肉眼瞎了，你们看不到主耶稣亲自所行这些神迹，那当然不知者无罪啊，你们没有看到啊，所以你们不信或者是没办法信，当然有你们的理由，因为你们就是瞎眼的嘛，看不见的人也看不到主耶稣行的神迹，那这样主耶稣大概不会在此来定他们的罪。可是这些人却是自认为自己不是眼瞎的，我们是眼睁睁看着的，我们是能看见的，这个神迹我们也看见了。他们自己这样的自白，却被成为主耶稣要定他们罪的一个根据。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自己说你们能看见，你们能看见，你们却不相信。 反倒是这一个不能看见的人，因为他相信，他不止肉眼跟心眼都得看见了，他愿意来信耶稣，愿意能拜耶稣。可是你们眼睁睁看着这样的神迹，你们不相信，你们还认为说你们能看见，其实你们心灵是瞎眼的。正因为这样，所以你们的罪还在，你们的自白就自证你们的是罪人了。主耶稣就是运用这样的智慧来断定事情。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第四节那里有提到，有一些人就是这样，他们不信耶稣，所以他们被这世上的神呢来弄瞎的眼睛，不叫耶稣基督的光来照他们。一样在宣讲福音，在听布道会，我们可以发现有一些我们的乡亲好朋友愿意来相信，来打开心门领受主耶稣，可是有些人呢却是有听似乎没有懂，虽然眼睛听看到了，耳朵也听见了，可是心灵没有打开的人呢，他们听一听也只不过觉得讲道的人呢讲得很有趣，可是呢似乎跟他没有相干，他们也不可能来信耶稣的，因为他们的心灵还是瞎的。法利赛人看见听见神迹不信，所以罪还在，因为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主耶稣所讲的道在末日要来审判他们。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那里告诉我们要追求的是属灵的智慧。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请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二章九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第十节，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灵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这里提到了神赐给我们的圣灵才能够参透神的事情，因为神的事情常常都是属灵的，所以除了神的灵，没有人知道神的事。如今我们信主了，也得到圣灵了，这个圣灵带给我们属灵的眼光和智慧，很多本质的问题，很多属灵层次的问题，是用肉眼用人的智慧没有办法看透，没有办法理解的。但是我们如果有圣灵在心中引导我们，这个圣灵就像一盏灯来照亮我们的生命，当我们的全身光明了，我们的眼睛就光明，我们眼睛光明了，我们就能够看透属灵的事情。这就是属灵的人必须追求属灵的充满，让圣灵来充满我们，来照亮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看透属灵里面的一些奥秘，也让我们看出恶魔所施行的灵界的这些瑕疵，这些破坏的事情。感谢神让我们有圣灵来帮助，成为保惠师，成为中保，我们是何等幸运的人，我们愿人人都能够来得到这样的恩典。最后我们来献上感谢的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赐给我们圣灵，让我们的心灵能够被打开，让我们能够常常借着属灵的智慧和眼光来看清楚属灵的事情，这就是你给我们的恩惠。愿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这样的恩典。我们在结束之前献上这样的祷告，求您垂听悦纳。哈利路亚，阿们。
愿将一生献给你，因你爱情比酒更美，因你话语比蜜甘甜，因你赐给我甜蜜福气，是你在万人中将世界。